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三，农历10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离京赴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
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21.27 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
天舟八号任务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和任命多个他就任总统后的重要官员。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秘鲁共和国总统博鲁阿尔特邀请，赴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外贸创新发展，不断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各地各部门正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以外贸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第七届进博会10号在上海圆满收官，近3500家参展商、约800个采购团体乘兴而来，满载而归。一家来自葡萄牙的清洁剂品牌企业连续七年参加进博会，企业负责人贡萨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在中国市场累计销售额已超20亿元。
The CIA is a great platform.
进博会是一个接触新客户的绝佳平台，所以在第一年后我们决定继续参与，因为每年都带来新的机会，还有寻找客户的新方式。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进博会大舞台生动彰显出中外企业合作的意愿和中国市场蕴含的机遇。按年计，本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额800.1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2.0%。 本月初，另一项国际性展会第136届广交会落幕，参展企业以绿色、智能、数字化等技术创新积聚新优势，不断彰显中国外贸的强劲韧性与活力。本届广交会上，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展区受到众多采购商青睐。意大利采购商洛里奥马可
：China is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for electric vehicle. Chinese products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在这个领域，中国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市场占比高，质量也领先。这里有最好的电池，最好的企业。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和全球竞争力，从而掌握应对风险挑战的主动权。中国的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为境外客商采购中国商品打开了新大门。临近年底，欧美国家进入网络消费旺季，位于浙江省武义县的某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为应对外贸新形势，公司从四年前开始布局跨境电商板块，并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转变。公司跨境电商运营总监赵梅：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总部在武义、品牌运营中心在上海、研发销售在海外的发展格局，通过跨境电商与直播带货的新模式，实现了销售快速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1.25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近年来，民营经济在外贸方面成绩斐然，进出口规模屡创新高。不仅如此，民营企业还成为引领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是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的进出口主体。今年前十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9.85 万亿元，增长 9.3%，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5.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
民营企业灵活应变的经营特点，以及在外贸领域逐渐做大做优做强的发展态势，为外贸发展不断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期一系列举措纷纷落地，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海关总署围绕四个方面重点任务，主要设计了59项举措，包括进一步支持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建设，持续推进综合保税区政策创新和监管改革，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机制等。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副司长肖露：
全球贸易整体处于复苏的进程中，中国外贸的综合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我们有充足的政策空间。下一步，中国还将释放更多的开放红利，为贸易伙伴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机遇，共同促进全球贸易的繁荣发展。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21.27 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9.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同比增长 5.7%， 高于同期我国整体增速 0.5 个百分点。其中，对越南、秘鲁、马来西亚、墨西哥等进出口分别增长 17.4%、16.8%、12.1% 和 11.7%。 对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 11.3% 和 11%。 对韩国、泰国、加拿大、文莱等进出口增速高于我国整体增速。此外，对美国、俄罗斯、新加坡等进口出口均保持增长。秘鲁驻华大使马尔科·巴拉雷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
中国是秘鲁重要的市场之一，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我们的双边贸易激增300%以上，我们的贸易有很大的潜力。
So you could imagine, we have a lot of potential.
数据显示，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助力 APEC 其他经济体更好生产和更美好生活。前十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中间品 5.56 万亿元，增长 8.4%， 占同期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总值的 45.4%。 同期，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丰富多样的消费品、纺织服装、蔬菜水果、家具电视、乘用车出口均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
APEC 成员经济体呢，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 APEC 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呢，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同时呢，也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交通运输部今天召开全国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降低全社会交通物流成本，服务制造业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总台记者孔颖、王丽报道。
近年来，我国在降本提质增效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交通物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表示，
降低全社物流成本，交通是大头。从我们国家物流成本的构成来看，我们交通运输的成本占比大概在55%左右，仓储成本在33%，管理成本占到了12%左右。我们的物流和实体经济融合的不够充分，协调联通不同运输方式的衔接方面是个短板。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昨天，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到2027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5%左右， 三年时间如何保障计划得以实现？李阳介绍，
重点是培育现代的物流企业，提供非常专业的高效的物流服务，推动打通堵点卡点。我们准备和有关部门共同合作，推动铁路进厂区、进港区、进园区，打通最后一公里，加快综合运输的发展。我们现在就调整优化运输结构作为重点，特别是推动大宗散货，煤炭呢、矿石啊、公转铁、公转水，通过改革来释放我们整个国家的运输系统的活力。
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车丽、张小璇报道。
13号早上，天舟8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九运载火箭组合体以直立的姿态位于活动发射平台上，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沿着专用钢轨一路向前。两个多小时后，组合体顺利抵达位于3公里位置的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周红介绍，火箭已进入技术状态成熟期，这是第八次执行天舟货运飞船任务。
是我们产品已经基本达到了100%的这样一个国产化率的这个状态。这一次我们的火箭呢，经历了20多天的测试以后，是满足我们整个发射区和发射任务的这个需求。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将首次搭载由我国科学家模拟月壤成分烧制而成的月壤砖，将在空间站开展太空暴露实验，验证月壤砖能否胜任在月球上盖房子的任务。完成太空实验后，第一块月壤砖预计将在明年年底返回地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周格强介绍，飞船里已装载好大部分货物，这次的工作生活补给物资主要用来保障神舟19号、20号两批航天员乘组。
各类物品都已经通过前期的测试啊、安装啊，目前状态都很良好。在临射前呢，我们还有一些物品，主要是一些新鲜的果蔬，还有一些我们实验用的，就是冷藏的物品，还有空间站急需的调整的一些物品。
同样在13号上午，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何红叶表示，
船舰组合体将按计划转入发射区，后续我们还将按照计划开展一系列的功能检查和加注发射等工作，我们各系统将会更加紧密的配合，共同护航天舟八号顺利飞向太空。
陆军、海军、空军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今天上午在第15届中国航展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军地有关单位参加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特色亮点，并回答记者提问。总台记者赵敏、王苗、郝征报道。
新闻发布会上，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大校介绍，这次航展装备国产发动机的空军歼 35A 飞机惊艳亮相，预示着人民空军三剑客即将升级为四剑客，陆海空战机比翼齐飞，翱翔长空，是对祖国蓝天崇高的致敬，也为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诚意满满，特别是装备国产发动机的歼 35A精彩亮相，可以说是上新又上新。上新上的是新型的战机，上新上的是强劲的中国心。
今年是海军首次组织时装参加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海军装备部蔡永涛上校介绍，
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飞行表演环节，我们重点安排了两个科目，一是由歼 15T 舰载战斗机、歼 15D 舰载电子战飞机组成编队，展示反驱着舰和伙伴加油；二是由直20钩舰载直升机、直 8C 运输直升机搭载海军陆战队员，展示空中突击作战编组。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陆军第75集团军刘振华上校介绍，陆军共有七型装备参加本次航展，其中直十武装直升机、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直八高原型运输直升机、山猫全地形突击车都将进行动态展示。
随着取消住房限购措施、降低首付比例等房地产新政在广东、广州、深圳等地逐步落地，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出现明显回升，政策利好持续见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徐晶综合报道。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月广州全市一手住宅网签10418套，111.47万平方米，环比均增长100%左右，二手住宅网签13188套，125.8万平方米，这些数字均创下年内新高。在深圳，楼市新政的落地也助推市场持续火热。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今年十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12361套，环比增长 404.7%， 同比增长 307.8%。 此外，11月4号至10号，深圳全市二手房成交2238套，环比增长 6.1%， 连续五周单周成交超2000套，成交量呈高位企稳态势。业内人士表示，广深两地楼市数据回暖的背后，整个市场仍然是刚需在主导。虽然不同区域、板块和项目行情分化的走势在加剧，但相关市场主体对居住价值认知的理性已经回归。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行业发展主任周衍江：
本轮市场旺盛的背后，有前期积累的一个需求集中释放和市场上大量优质损盘的一个消耗推动影响，后续市场是否能够保持高位，有待多种因素的一个持续作用。那么从长期来看，受政策的一个调整、供需关系以及市场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深圳市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态势将会进一步巩固。
圆明园文渊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本月初基本结束，现场发掘出宫门、御路、河道、供排水设施、灯道等遗迹，其中有多项为最新发现。总台记者王胜东、丁飞报道。
文渊阁遗址位于圆明园西北部，是一处以皇家藏书楼为主体的园林景观，主要用于收藏《四库全书》等典籍。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陈辉告诉记者，通过此次考古发掘，主体建筑包括宫门、藏书阁、碑亭、月台、去亭、围墙等均明确了具体位置，月落构造清晰呈现，初步解开了地基谜题。
整个文渊阁呢，它是由宫门三间的宫门，包括后面展开的这个大的一个假山群，假山上的一边是去亭，一边是月台，再往后呢就是一个大型的水池，水池中呢有著名的凌风石，水池之后呢就是藏书楼了，藏书楼的这个四至都非常的清晰。
在文渊阁藏书楼东侧文渊阁记碑亭基址处，发掘团队打开了一处剖面，揭开了这些建筑是如何建起的谜题。此外，本次发掘还首次发现了完备的供排水设施。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说，
在它的南墙底下呢，我们是发现了这么一个水楼，院落的里边和外边呢，它是有一定高差的，院内高，外面低，有一部分水呢，然后就可以啊存到前面池子里边，多余的水呢就通过这个地漏呢到前面河里去，所以整体的它都考量的非常周到。
专家表示，本次圆明园文渊阁考古发掘的现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续研究等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将于明年发布相关考古成果。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13号到14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范围较广，部分地区有较明显降雨，同时新疆部分地区有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预计，13号到14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范围较广，华北、黄淮、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华南、江南部分地区受台风桃枝北侧外围环流影响，会出现明显降雨。
目前影响中东部的降水过程是从昨天12日开始的，目前呢已经影响到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包括山西北部这些地区。预计今天夜间呢会继续往东北移动，会影响到辽宁、吉林这些地区。 在明天白天还是在这个东北地区和我东部地区有较到中雨局地大雨的降水。考虑到14号明天夜间基本上这一轮降水就趋于结束了。另一个台风桃枝还是考虑会转向西南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白天在广东的中部、江西的中部这些地区局地有一些10到20毫米左右的降水，是小范围的局地的。
同时新疆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雪，局地有暴雪灾害风险。
新疆的雪考虑在今天和明天还会有，像这个阿勒泰山区、阿勒泰包括盐田山地区还是有中段大雪，局地暴雪甚至大暴雪的降水。从这个明天夜间开始，这个新疆的雪也是基本上结束了。
预计15号开始，中东部地区还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今年双十一电商购物节一如既往地在台湾掀起热潮。台媒报道，露营、旅行等品类的台湾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3倍，首次在大陆电商平台下单的新用户较往年大涨超过3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表示，乐见广大台湾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今年我们看到一些电商平台呢，是推出了部分商品跨境免运费、可以当地退货等新的服务，充分满足台湾消费者多样化的商品需求和物流的选择。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民众与大陆同胞一起共享安全便捷的网络购物环境。
有记者还提到，台积电已答应美方要求暂停向中国大陆客户供送相关芯片，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有关报道呢，再次证明美国打台湾牌，升高台海紧张局势，目的是以台恶化。而民进党当局妄图意外谋独，一味随美起舞，搞所谓的脱钩断链，给两岸有关产业合作设置越来越多的人为障碍，最终损害的是岛内企业的利益，削弱的是台湾相关产业的优势，让台湾进一步错失产业发展的机遇。
大陆日前开放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朱凤莲介绍，截至10月31号，共受理大陆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超58000人，下一步将继续推进大陆居民赴岛内团体旅游。
数据表明呢，大陆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热情是比较高的，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台湾旅游业界和基层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尽早地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的阻挠和禁限。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公告，明确多项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契税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和家庭第二套住房，只要面积不超过140平方米的，统一按 1% 的税率缴纳契税。增值税方面，在城市取消普通住宅标准后，对个人销售已购买2年以上含2年住房一律免征增值税。
今年一至十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51亿元，同比增长10.9%，投产铁路新线2274公里。
我国首个商业开发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累计生产页岩气突破700亿立方米。
自今年3月23号广州入夏以来，截至今天已持续235天，正式打破广州最长夏天记录。此前广州最长夏天是在1994年，为234天。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2号，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和任命多个他就任总统后的重要官员，包括美国国防部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白宫法律顾问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特朗普12号表示，将提名皮特·海格塞斯为美国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仅次于总统的美国武装力量2号人物。皮特·海格塞斯生于1980年，曾在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目前是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前共和党众议员亚当·金辛格认为，这个提名让人惊讶。
我的意思是，这非常困难，尤其是对于没有管理这样一个组织的经验的人来说。
特朗普提名之后，具体人选还需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才能获得任命。目前的这些人选还有很大变数。特朗普12号还提名众议员麦克·沃尔茨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由于职责重大，历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由深得总统信任的人担任。特朗普12号宣布将任命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为其就任总统后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特朗普强调，诺姆在边境安全问题上非常强硬。在外交方面，特朗普12号提名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赫卡比为其就任总统后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认同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主张，并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此外，特朗普宣布任命纽约房地产投资商其竞选捐助者史蒂夫·威特科夫为其就任总统后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中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等地，炸死33人。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导弹和火箭弹，造成以方两人丧生。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12号清晨，以军再次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四栋建筑附近的民众发出撤离令。12号晚间，以军再度发表声明称，已摧毁黎真主党武装在贝鲁特南郊的大部分武器制造和储存据点。声明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贝鲁特南郊达西亚地区建立了大量武器制造厂和武器仓库，达西亚也是黎真主党武装在贝鲁特的重要据点。根据以色列媒体转引美国媒体消息称，美国黎巴嫩问题特使霍克斯坦当天会见了到访的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莫。德莫介绍了以色列对目前提出的停火提议的最新立场。霍克斯坦则表示，有可能确保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尽快实现停火。他对该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美国现在将等待黎巴嫩方面的答复。但12号，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卡茨却表示，在战争目标实现之前，以色列不会对黎真主党停火，也不会给其任何喘息的机会。同一天，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当天以军第36师扩大了其在黎巴嫩的地面作战行动，以求在更大范围加强以军已获得的所谓作战成果。12号，黎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大规模发射火箭弹。当天，以色列最北部沿海城市纳哈里亚遭火箭弹袭击，导致两人死亡。另一处，以色列北部地区也遭火箭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当天下午，以色列北部、中部，包括特拉维夫在内的多地都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拦截了3枚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火箭弹。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社民党党团主席米策尼希12号宣布，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于12月在联邦议院发起信任投票，投票日期定于12月16号。德国媒体分析说，目前领导少数派政府的舒尔茨恐怕难以获得过半数支持票，从而通过信任投票。
日本东北电力公司13号宣布，位于日本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于当天再次启动。东北电力公司于10月29号时隔13年启动该机组，但11月4号因反应堆中子测定设备故障而中断。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影静，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